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卓文萌。
大家好，我是小卫。
哎，小卫你好，我们上次讲到啊，马太立位为主耶稣大摆筵席啊，那同一个筵席呢有两种看法，一个是主耶稣的看法，一个是法利赛人的看法。主耶稣的看法是，这些有病的人呢，需要悔改的罪人呢，都来到我的身边是一件好事。可是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反过来看的，说你们和你们的夫子怎么与罪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他们根本也不把这个叫做聚会啊，更没看见马太丢下一切悔改了来跟从耶稣。那这不单是当时的问题，也实在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要传福音，不管你摆不摆筵席啊，那个反对的声音是和当年一模一样的。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筵席翻过来呢？
是啊，这是心里烦的问题啊。
心里烦的问题，那你就看着这个立位马太，他替耶稣摆筵席在哪里摆的呢？是在会堂里摆的吗？在税关上摆的吗？
在家里摆的。
在家里摆的，对对对。
我看你这样让别人抢去家庭教会的去。
嘿，你以为家庭教会就不法利赛了啊？
是啊，那怎么去这个啊？本质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质。所以我说你们在国内这个就讲了半天呢，它一个最大的最基本的问题其实是很简单很世界的问题，就你们聚会没场地，就这么简单。
会没场地。
对。你说到哪儿去聚会？我们在这里不一样，到处都可以找场地，没场地租的也可以，借个旅店也可以，借个学校也可以，借个美国教会更好。
是不是国外的这个他这个身份，其实因为在国内啊，你如果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有一个资质，要有一个身份啊。
对啊，
你个人的东西反而相对来说不是特别被承认。
对，人家也害怕，搞不清你干什么，
所以就这个就相当于很麻烦。
对，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你所接触的人大部分是和你很类似，因为我们究竟是在美国社会做客的啊，所以你说住在一个社区里边呢，或者在一个公司里边呢，就大家都是一样背景的人。然后这里尤其像德州啊，我其实美国到处都差不多了，除非你住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边啊，要不然你只要是买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就是还是空间比较大的。然后像我们这里大家都要开车，你每一个城都是这样，他谁在家里有聚会了请客了，那你就不开车开到哪里去嘛，或者找个场地什么样通知一发都可以。你们在国内没这个条件就很麻烦。
人家也不问你们到底是干嘛
的。这个没什么，这我们像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要办什么都是跟人家明讲，
就是基督教聚会对吧。
哎，请你来听听福音啊，或者是什么的。
中国是不
可能，来就是
中国是不可能。
可是以前他们在南方一个靠海的城，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他们教堂是三次会，就在市场旁边，也是个老教堂。教堂的传道人呢，就是他是故意的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星期六就全部让这些学生去自己搞，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就只要把门一打开，就在市场里面叫人，大家就进来。
这个跟这个一个教堂的一个管理者啊负责人还是很有很大的关系。
假如说一个三字会的负责人他真的是有心为主做工的话，其实这是最方便的，对吧？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在聚会也是名正言顺。
说白了，
你开门不算。
哎，是不是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场地，我们可以把它使用了很多用处在里面。
哎，这个不是一个场地啊，这是耶和华的教会，这是主耶稣的教会啊。你不管挂什么招牌，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对不对？所以你要是真有心，你可以名正言顺在里面做。只是说呢，这个什么叉叉的权势一定兴起来攻击你，他说不放你的，因为你说穿了，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这个。你只要是能够挂了牌的教会，是登记过的点，跟政府没问题的，那你要是真的开门做的话，很好做。
对，上帝知道。
对，但是你们要是自己站在天国的门口，也不开门让人家进来的话，这个百姓就没处跑，因为他不管往哪儿跑，他都变成违法的了，他也不敢跑，他也不敢让人家知道。你说你政府开放的教会，就聚会点或会堂，那大家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因为现在已经跟前些年是大不相同的，没有人会登记你的名字啊，你到教会去了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个人愿不愿意来，他来的时候他是一件合法的事情，他有很简单很清洁的良心来啊、嗯。那现在一方面，当然这是我的体会了，我相信国内一定还有这样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对不对？一方面呢，就是主其事的人呢，他好像没有真的要这样服侍主。另外一方面呢，基督徒会拉后腿，哎呦，你千万别去哈、啊，那个地方是金牛会。其实这个地点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就好办了。你看马太那天他在家里面大摆筵席，以后他跟从了耶稣，他还有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那也没了。
马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什么福音这个布道会上
啊，对，那再往下是接着什么事？
在顺序上其实并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紧密，但是确实三本福音书把这个禁食的问题都连在这一段的后面。
嗯，因为知道马太福音讲说那时，对吧？约翰的门，马可福音是说当下，路加福音说
直接就是他们说呀，感觉就是一个场景里的事。
他们说啊，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
意思是说好像耶稣跟他们说完这句话之后，他们可能还不服，就把这个其他的事情拿出来去跟他们争辩。
嗯，对，但是路加记载的这些话实际上就是照着其他两个福音书来讲的，主耶稣跟约翰的门徒所讲的话，对不对？
主耶稣跟约翰的门徒讲的
话，对啊，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对不对？
对。
那路加又把这两个合在一起说，这我们更有的可讲了，这在热闹了。这约翰的门徒，他们是这当然以前我们说过，这约翰吃什么呢？
蝗虫叶蜜。
他门徒吃什么？
蝗虫叶蜜。不过你知道吗，蒙哥现在这个不是流行去以色列吗？去过了之后都回来这么讲，这个蝗虫不是蝗虫，是一种果树。
这种果树
啊，对，是一种植物。
哦，真的，这种进化论我还没听说过呢。啊，进化论都是植物变动物的，那动物变植物的，是吧？
只是那种植物的名字叫蝗虫。
啊，
十几万没有吃蝗虫过。去过，当然去过。
十几万没有，
都是这么讲，就是。
哦，真的？那他们有没有去吃那种植物呢？
好像我不知道，回头我去的时候我试试看。
在洋蝗虫，好吧，这个学问太大，实在是没办法。但是他如果吃蝗虫野蜜，就算他门徒吃的是植物跟野蜜，好不好？对，蝗虫标本，蝗虫化石，那他这一天来找耶稣，正好碰见
就是立位的这个宴席啊。
那天他们一进来，正好遇见这个马太，是不是？请了一大堆人摆宴席，他说宴席上面什么菜？蝗虫野蜜嘛。所以你就想说，为什么约翰的门徒要这样问？他来见耶稣本来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可是他在问这个问题，他看见这个场景的时候，你看，就像你刚才讲的，从路加福音的记载呢，他们好像跟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站在一边的呀。啊，因为这是很难免的事情，你饿了这么久，然后来受差遣来见这位高人，对吧？一见之下呢，他在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他的门徒也都在那吃着喝着，乐得很。这一下约翰的门徒就很有可能因此跌倒了，是不是？他们回去之后就怎么讲了？说，哎，我们还是留在家庭教会吧。所以照着这个马太福音九章十四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他们问的问题还算是挺客气的， 不是像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想的这么难听，这个人怎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他们只是说我们进食啊，甚至法利赛人也进食，因为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也是没好话说的，你的门徒倒不进食，没继续讲下去，反倒各罪吏罪人一同吃喝没两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路加福音讲的就难听了，唯独你的门徒怎么样？对的，
是是的，其实不一定是是的。
反正路加福音嘛，两种人混在一起呢，我们就看那天呢，约翰的门徒来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与税吏罪人一同吃喝，还不只是坐席，那真是又吃又喝啊，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对不对？只是这样子，耶稣给他们的答案与这个给法利赛人的答案很不相同，是同一个筵席啊，同一个场景，有两组人看了有意见，一组是法利赛人，耶稣给他们的答案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来是什么？招
义人，
罪人，不是招罪人啊，他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他是看见的人用得着医生，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他来是怜悯，他来不是要你们祭祀。
他说这话也是针对这个不同人说的，因为法利赛人眼里这些人是罪人，他是用罪人这个词。
哦，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对。我喜爱怜悯，那不只是说我愿意怜悯人，我喜欢去怜悯人这件事，他也是说我喜爱我的百姓能够彼此怜悯，对不对？这样才是得我的喜爱的一个人。可是他对约翰的门徒所讲的话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答案他是怎么答的？
马太福音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的衣服上，因为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露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呵，这话还真长呢。
是。
哎呦，那马可福音说什么呢？
马可福音，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了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好了，这是马可福音所记的一个段落结束了，对不对？
对，
然后就再没说了。可是刚才马太福音呢，就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啊。好了，那路加福音说什么？
路加福音是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就是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就必将皮袋裂开，酒便露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是说成的好。
好了，这下我们已经听了三遍了，对吧？
对，
这三遍这些话一般我们都是把它切开来，大家都能够讲一点，能够明白一点，连起来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他们的内容都差不多，路加多了一点东西，
对，
可是马太马可都相当的一致。我们先把这个一致的地方提出来，那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这新郎是谁？陪伴的人又是谁呢？
新郎是耶稣啊。
陪伴的人是谁呢？
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和他在一起，这个叫做新郎和陪伴之人。 可是施洗约翰不是也说了什么，他听见新郎的声音什么什么的，
施洗约翰
有没有
说听见新郎的声音吗？
他就喜乐了。
你说你们圣经不熟啊？
我的圣经当然不熟啊，我的圣经还是生的。那他是说的什么？他听见谁的声音呢？
这个是小方的，我也不熟的，等我来查。
哎呀，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吗？不是，他站着什么听见谁的声音呢？他就喜乐了。
什么？我查一下。
哦，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嘛，对不对？我们四福音终于查到第四个福音了，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那些，他就来见约翰，就说那个你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嘛，然后他不就接着说了吗？这当然也有可能使徒约翰写的，总之这里面的话就是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他把自己称为新郎的朋友，其实就是新郎的陪伴嘛，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这是洗约翰讲，然后就是这个出名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不对？
嗯。
这施洗约翰不是自己也说他是陪伴新郎的人吗？
对。
那他这个陪伴着新郎的人，为什么他那时候就要进食呢？
这一开始也我也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主耶稣对这些法律在人讲罪的问题，就是针对他们心理的问题。法利赛人就是喜欢去看什么人都是罪人，所以主就针对他们心理的问题去讲讲这个。但是约翰的门徒这些人心里面有什么问题呢？主耶稣讲的是新郎这个比喻，其实这些人既然做门徒，其实总体来说是不是他们心里面也有一个盼望在那里？只是他们在达成这个盼望的时候，他们似乎走的不是，走的有点像法利赛人的路。没有进食啊，没有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来仰望那个这个那个盼望。就是是不是说这个约翰门徒的这个心理的问题，是对这个天国和这个将来的事情，就是有一些理解上或者认识上不对的地方？
这个很难说了，因为施洗约翰对他门徒的教训，几乎我们就没看见什么，弄不清楚他们。当时的进食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这些话也没有否定他们的进食是错的，主耶稣只是很直白的也很有限的回答他们问的问题，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你的门徒为什么又吃又喝？对不对？他只是在说这一部分，他说我的门徒为什么又吃又喝，因为他们在陪伴新郎。所以这到这样来讲呢，新郎陪伴新郎的有两种，一种是这种进食的，一种是不进食的，啊，有一种是站着听见新郎声音的，啊，有一种是坐在那又吃又喝的。
其实这样讲也对，我们一开始其实问一个问题，约翰的门徒为什么来见耶稣？对吧？
饿了吗？
这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不是有这么一个先例，约翰的门徒啊就是往主耶稣那走啊，对吧？
对啊对啊。
那约翰其他的门徒是不是也后来听了这个事情？
就那有好吃的，挑了个中秋节来，要么也挑个端午节来。那他们那天到底是来干什么？他们真的本来就是问这个问题吗？
肯定是心里有一些想法要来见耶稣，但是呢来见的时候碰到这个状况，其实都是让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约翰是不是已经下了监了？
从这个福音书记载看呢，还没到。我们下一块蛋糕呢是到这块了。
真的？可是
下了监了，好像是下了监了。
是啊，
但是还没
是、
啊、还没砍头。
还没砍头，对他下了监了，他下了监了，他的门徒在干什么？为什么还是他的门徒？
肯定，其实当时一开始这个约翰那些就是施洗约翰那两个门徒，使徒约翰他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其他门徒其实就是可以去想想，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两个去跟着耶稣，我们还要留在这一块？
对，有点吃味儿，是吧？这样一来看，他们的师兄又在那又吃又喝，怪不得他话讲的这么难听。
按道理讲，这些人是不是早就应该来就跟着耶稣了？
不见得，不见得。你想想看吧，你师父坐监，那你怎么办？
师父坐监，我还能怎么办？
很留守的。
哎，你这人没良心，蒙哥要坐监的话，你会干什么？
去看呀。
那就是了，
这是还能天天去看呢、啊。
哎，你怎么不能天天？你以为那时候监狱还管吃管住啊？
嗯、
啊
那跟这跟他们来见耶稣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才有空来嘛，对不对？那人家进食说不定就是为他师父被关的进食。
哦，我想的是，就是他们的师父其实一直以来有个盼望，就是主要来了，其实主已经来了。
嗯，
他们
这很难讲，他师父那个盼望到底是什么？这个有商榷之地的。对吧，他师父其实知道得很清楚啊，耶稣是基督的。
是啊，但是门徒好像还是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还是跟着耶稣。
我知道他师父被关了，就被门徒讲说要禁食。
哦，这些人其实还是很好，他们留下来的吧，照顾
他留下来，对的，然后禁食祷告，他们师父早日得释放，是不是？
那所以为什么说耶稣讲的事情一定是应对他们心理问题？对啊，因为如果是蒙哥讲这个事情，他后面这个这样也是啊、哦，也可以。好，又绕回来了。
主耶稣跟他们讲得很清楚，现在他把这个陪伴新郎的人，很清楚的不再是指着施洗约翰，而是指着跟从他又吃又喝的这些门徒，
嗯，
对吧？你想，施洗约翰是非常严肃的，他这个跟随的方法。他替耶稣开道路，对不对？那他开了道路，他指着他所说的这一切的话，而天也开了，这个圣灵也降下来，天上也打雷了，主耶稣也开始传道了，让他自己被关住了。这时候他还是不是一个新郎的朋友或者陪伴新郎的人，这个就难讲。但是主耶稣知道他马上就要殉道了，那你想说新郎还没娶到新妇，这个伴郎已经先殉道了，那怎么办呢？真的吗？难道就没有人陪伴新郎吗？现在陪伴新郎的是这一群人啊！你们的进食没有错，因为现在你们的师父啊，这当然是蒙哥讲的，被关在监里。将来呢，等新郎要离开了，时候要到，那现在你所看的这些又吃又喝的人怎么样啊？也要哀痛哭泣啊，也要不吃不喝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讲的是，你说他是讲给施洗约翰的门徒听，因为至少有一件事情大概可以相当肯定，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目前还没有加入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个跟随班子，对不对？你说等到五旬节以后，难道他们还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吗？
嗯，对，
那肯定都到一块了，那个日子将到的事情肯定在他们所有的人身上一同实现了，对不对？目前只是新郎还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跟着新郎一同洗了，但是时候要到，这一切都要变了。他也没有真的解释给这些人听啊，他真的没有解，他只是讲了一个预言。那这些话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时不可能完全听得懂，等到他经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才能够想起这些话来。不过路加还是很仔细的，他就把底下的话说，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
比喻说耶稣其实是讲了两件事情。
对，就是这个比喻和这个新郎以及陪伴的人还有进食到底中间有没有关系？既然说是比喻，肯定是有关系的，只是我从来没有听人家讲到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讲，对不对？这比喻和前面这个进食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比喻其实我们现在人很少有这个新衣服旧衣服这个皮带的经历，所以
就是哎，所以咱们这个啊，我看小伟咱们得先歇歇啊，你先去进食，我先去又吃又喝，跟随主的两种道路咱们都走走，我们下次再回来看看他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比喻到底是可以吃可以喝呢，还是不可以吃不可以喝？然后你说这个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这个酒露出来，哎，这到底是进食会露出来呢，还是又吃又喝会露出来呢？这里面其实有蛮多东西需要推敲推敲。
蒙哥试过吗？这个酒装的皮带里面真的会真的会发生这些事情吗？
这个就看你所说的皮带是什么了。从前蒙哥还没信主的时候，那少我也喝过点酒，喝酒了呢，你把酒新酒旧酒装在我这个旧皮袋里面，
就是要上厕所，是会漏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